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希望每一次幸福教养专题的分享，能如同清晨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照明你的生命，也照亮你的家庭。亲爱的朋友，您家中是否有成年的子女呢？当孩子们度过了青涩的初中与热情奔放的高中之后，孩子成年了，这不仅对孩子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意味着在法律上拥有与父母相同的权利与义务。身为父母的我们该如何对待呢？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利亚·萨莫维尔提出的一项调查指出，人类在十岁的时候，大脑会达到成人的体积，但不同的大脑区域会有不同的成熟期。像是负责情绪的大脑区域在12岁的时候快速发育，直到18岁就发育完全了，而掌管理性的大脑区域则要到25岁才算成熟健全。也因为如此，年轻人他们的表达情绪能力很强，但是控制理性的能力却因为大脑的皮质层还没有发育完全而显得不足。换句话说，就是孩子看起来已经成熟了，但是其实在他大脑里面尚未发育完全。因此，我们该如何跟成年子女相处是门艺术哦。今天晨曦要分享莉莉姐妹的真实故事，听听他如何有智慧的面对成年子女闯祸了。莉莉姐妹分享，我的大儿子在国小和初中的时候是非常活泼的，因为过动症的关系常常闯祸，因此我对他相当严格。高中的时候，我的大儿子交了女朋友，那时我们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我担心他会做出得罪神的事情，因此当时的我强硬严格控管他。渐渐的，我和大儿子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不再跟我对话。后来上帝他光照我，我顺服了圣灵，开始改变自己。每一次上帝提醒我曾经做错的事情，我就传讯息跟大儿子道歉。我改变的速度很慢，遇到和大儿子正面冲突的时候，我的情绪总是先暴跳起来，和他针锋相对。后来我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当我没有办法好好说话的时候，我就先不要开口。感谢主，就这样每一天呼求主的帮助，慢慢的我可以在和大儿子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不立刻用怒气来回应，而是保持安静。后来我们的关系维持着相敬如宾，就像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我可以对他嘘寒问暖，但是不能涉及个人隐私，像是问他说你要去哪里，要跟谁去，你要去多久，几点回来呢，这些问题他都不会回答我。某一天 读大学的大儿子很慎重地找我和爸爸说话。原来他因为酒驾被罚款了18万，想跟我们先借钱来缴罚单，以后再还给我们。当下我被上帝提醒，我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对儿子大发脾气，像是为什么又来了，或者是为什么你总是闯祸，而是静静的来听他说出事情的原委。后来先生让我全权处理，我用非常信任的态度把我们的存折和印章交给大儿子，让他去缴罚款。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大儿子对我慢慢的敞开了心，偶尔也能够稍微说出心中的想法。我才知道原来他一刚开始并没有想到我们会借钱给他，只是想要尝试问问看。我们的对话变得比以前更多了一些，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擦枪走火引起冲突，但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慢慢的改变，一点一点变得不一样。在缴完18万的罚款之后，经过了8个多月，有一天大儿子说有事情要告诉我和先生。大儿子在弟弟妹妹面前慎重其事地把装了18万金额的信封他交给了我们。我知道这是他工作了半年多，包含假日的每一天，7点出门，一整天站着无法休息，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那时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上帝给了我信心，耐心等候，使我能够把嘴巴闭上，不质疑，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在这将近8个月的期间，我曾经怀疑他有没有要找工作，甚至他开始工作之后，也曾经怀疑他会不会赖皮不还钱。都领到薪水了，怎么还不还钱呢？每次这样担心时，我就会祷告，上帝总是会帮助我。我知道我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对大儿子完全相信，而先生就是上帝赐给我的神队友。每次我跟先生抱怨大儿子的种种时，先生总是安慰我，提醒我要等候上帝的工作。前阵子大儿子又因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了车祸，需要负担20万的修理费用。我和先生看着痛哭道歉的大儿子，非常心疼，一直安慰他，也要他不要担心钱的事情，以后慢慢还给我们就好了。责任心重的大儿子因为没有办法马上找到工作，所以在朋友的介绍下，想用操作资金盘的方式来赚钱还给我们。他跟我们商量，要再跟我们借20万。等他赚到钱之后，连同修车的20万一并还给我们。我跟先生拒绝了他，我跟他说，爸爸和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赚钱，所以我们不会借你这20万。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安心，修车的钱不用急着还给我们，家里够用，等你当完兵再慢慢还。大儿子很生气，觉得我们不相信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赚到钱。感谢神给我智慧，我跟他说，儿子，如果你今天要投资自己，例如你想录一首歌，或者是想要出国游学旅行，要去参加几职训练， 我们绝对会借你这笔钱，甚至全力投资在你的身上。但是你要向我们借钱取息金，我们绝对无法同意。当天晚上，我担心到睡不着，迫切地为大儿子祷告，希望他能够打消念头。感谢主，隔天再问他，他就说，因为我们不借他钱，所以他不会去做了。后来，他也把先前投入的钱都拿了回来。感谢上帝，透过一件又一件看似困难的境况，成为我改变和成长的机会，也成为修护我与儿子关系的祝福。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亲爱的朋友，听完莉莉姐妹她的真实故事，你是否也获益良多呢？现今的教育环境越来越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与勇于发言，还要有包容性，要创新，要摆脱旧有的框架，透过批评和接受批评才会进步。在许多事情上，这种氛围或许是好的，但是在道德与真理上面却非常危险，因为上帝是绝对的真理，他不容我们改变他的话语还有旨意。我们需要教导孩子做这样的分辨，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在不是绝对真理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习放手欣赏，但是在神的绝对真理上，我们要示范温柔坚定不妥协。因此，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指控或是批评的时候，我们要过滤分析，而非照单全收。晨曦也鼓励你在读经的时候，仔细地看耶稣的榜样，他是如何面对批评与不认同的。你会发现，耶稣并未因为批评而修改信息或是立场。耶稣的反应是真理、恩典最平衡的榜样。晨曦祝福你在与成年子女相处时，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喜乐。我们的时间，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要教训他再多一点。
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